孙长卿，字次公，扬州人，因外祖父朱逊的恩应任秘书省校书郎。天禧年间，朱逊镇守雍州，让他带着所取的浮屠像入朝觐见。仁宗当时暂时代理天下政务，赞赏他年少聪明，应对得当，想留他在东宫侍奉，他以母亲生病为由推辞，下诏升官任楚州粮料院之事。周仓积存50万石米，陈府不能吃，主管官吏都害怕法律，没人敢轻易处理。孙长卿斟酌新旧情况均匀翻晒，官吏才得以免罪，任河南府通判。秋天下大雨，军营损坏，有人说某部要叛乱，落中喧哗。孙长卿赶去告谕他们说，大雨毁坏房屋，没能休憩，你们难道有想叛乱的意思？莫非有人借此动摇我军心？查出首恶一人处死，并留宿在那里，众人于是安定。下诏淘汰守卫三陵的奉先士兵，被淘汰的人聚集在府衙前喧闹。孙长卿假托诏命让他们回去，并详细说明不能淘汰的原因，朝廷因此停止。任何州之州有百姓告状说别人杀了他的弟弟，孙长卿察觉他说的没有道理，问他家产，说上等，问家里几人，说只有这个弟弟。孙长卿说，那么是你杀了弟弟。审问，那人服罪，州里人把他看作神明，提点益州路刑狱，历任开封府盐铁判官、江东淮南河北转运使、江浙金淮发运使，每年漕运米达到800万。有人怀疑太多，孙长卿说，我不是想要盈余，只是防备灾年罢了。议论的人说，楚地水多风浪，请求开凿盱眙河，从淮河直通高邮。孙长卿说，地势有山阻隔绕行，工程浩大，难以完成。事情下发到都水监，调集数百万人工，最终因无法完成而停止。当时又要放开茶叶专卖而征收茶税，照孙长卿商议。孙长卿说，本朝祖宗实行茶叶专卖是为了准备边境买粮，而且不用从内库出钱，公司都认为便利。现在这样做不足以资助边境买粮的十分之一，国家财用就损耗了。于是逐条陈述15件不便之事，朝廷不听从，改任陕西都转运使。过了一年，人庆州知州。州城占据险要高地，苦于无水，曾经疏导涧谷水引入城中，不久又干涸。孙长卿凿了100口井，都挖到了泉水。泥洋有罗川、马岭，上面架设险峻的栈道，下面临着深渊，过路的人恐惧。孙长卿查访找到唐代旧路，开辟为平坦大道。加官集贤院学士、河东都转运使、寿龙图阁直学士、定州知州。熙宁元年，河北大地震，陈国仓库都倒塌，孙长卿尽力修补。神宗知道他的才能，转任兵部侍郎，留下在任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孙长卿没有文才，但擅长政事，是能干的臣子。性格廉洁清正，不向人索取一丝一毫。定州应当有原圃收益80万，全部归公。去世后，下诏派宦官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安葬。周沆，字子真，青州益都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渤海知县。任期届满，县人请求留任，已经得到批准，但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兼州税。任凤翔通判，起初设置转运判官。周沆出使江西，请求回乡安葬父母，改任宜州知州，历任开封府推官。湖南蛮族唐盘两族作乱，杀害居民，官军多次失利，任命周沆为转运使。周沆说，蛮族骤盛正骄横，不易硬拼，应等到秋冬季再进兵。况且那里地势险要，气候毒热，人骁勇强悍，善于使用铁盾，北方军队不能匹敌。请求挑选雍、宜、荣三州熟悉山川地势和作战技能的士兵3000人，指导他们的巢穴，布置其余士兵沿山脚包围，他们出来就猎取，等到他们势穷力竭，然后才可以安抚。朝廷采用他的计策，两族都投降了。加官直使馆，潭州知州。其他路来戍守的士兵通常2年才轮换，很多人死于瘴气。周沆请求以1年为期，戍守的人感到便利，调任河东转运使。百姓私下到处铁钱，法律不能禁止，周沆提高钱价， 铸钱的人因为无利可图，自然停止了。入朝任度支副使。龙志高叛乱平定后，仁宗命他安抚广西，告谕他说，岭外环境恶劣，不是贼兵所到之处，不必前行。回答说，君命是仁德的，但远方百姓遭受苦难，应当宣扬天子的恩德。于是前往走遍各郡县，百姓闭口抛弃产业，官吏按常规法律满半年就允许别人改店。周昊说，这怎么能与凶年逃避赋税徭役的人同等处罚？上奏延长期限，升任天章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，改任河北。李仲昌提出开凿六塔河的建议，认为省钱而功效加倍，下诏周昊去视察。周昊说，最近计算堵塞商湖决口，本来估计580万公，用柴草1600万，现在只用10000公，柴草300万，同样是治河，而用工用料相差这么大，这是因为李仲昌先做小预算来引诱开工罢了。况且所规划的新渠宽度不到黄河的1/5，怎么能容呢？这项工程如果完成，黄河必然泛滥，齐、伯、兵、地的百姓就要被淹了。后来朝廷听从了最初的建议，黄河堵塞后又决口，正如周昊所说，又调任河东转运使、升龙图阁直学士、庆州知州，召入任通进宁台司、判太常寺。英宗即位后，契丹贺前元节的使者到来，周昊接待客人，想要在灵柩前接受国书，使者认为不合旧例，不同意。周昊驳斥他说，从前贵国有丧事，我国使者到柳河就返回了，现在允许在几言前传达使命，恩遇礼节很厚了，还说什么？使者立刻交出书函。朝廷不知道契丹主的年龄，周昊趁间夹杂其他话询问，得到了实情。使者后悔说，现在又要以兄长之礼对待南朝了。升书密职学士，承德君之君，当地风俗抛弃亲人，信奉佛教。周昊巡视审查，斥退数千人，让他们回家。以户部侍郎退休，去世，享年69岁。李中师，字君熙，开封人，考中进士，陈执中推荐为集贤校理，提点开封府界。境内多盗贼，李中师设立赏格，督促官吏分头搜捕，全部抓获。升官阶，推辞不受，于是升任度支判官，任淮南转运使。两浙饥荒，调运淮的粮食赈济，辽属商议不给。李中师说，朝廷看待百姓淮这是一样的，最终还是给了。调任河东，入朝仁度支副使，受天章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，任澶州知州，河南府知府，召入暂代三司使，龙图阁直学士，又任河南知府。此前多由大臣留守，把政事委托给属官幕僚，官吏习惯松懈，李中师一律严格整治，号称治理得当，但执法严苛，琐碎无大体，只愿后结宦官。起初神宗曾对宰相称赞他的政绩，复辟说，陛下从何处知道的？皇帝沉默。李中师怨恨复辟阻止自己，等到再次到河南，复辟已老，就登记他的户等，让他出免役钱与富裕平民相同，又迎合司农寺的意图，多收取余钱，比其他地方重，落人怨恨他。朝廷因李中师率先推行，召入任渠幕使，请求废除河南、河北监牧，节省国家费用，而让百姓养马，没有答复。后来终于实行他的说法，百姓不堪忍受，暂代开封府知府，去世，享年61岁。有个女儿嫁给陈执中的儿子陈世如，因丈夫的事被处死。罗整，字道济，降服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荣州知州。荣州介于两江之间，每当江水上涨就冲击城郭，罗整修筑东西两道堤坝，消除水患。选任秀州知州，任江西转运判官，提点福建刑狱。泉州新化军水灾冲毁房屋，罗整请求免征海运竹木税。过了一年，居民的房屋都恢复了旧观。升任转运使。邵武军的光泽县不实行酒专卖，以赋税形式向百姓征收，称为黄区钱。罗整将这项负担平均到其他三县，百姓认为便利，改任江淮发运副使。江淮一带原先没有积存仓库， 漕船系在岸下，等待买入粮食才能出发。这是因为官吏用淮南不接受陈粮作为逃避处罚的计策。罗整开始请求，凡是米运到而不能上贡的，用来供给军队，又在润州仓库储存这些米，以便随时运输。从此漕运增加，而费用节省，转为发运使。罗整出使福建时，泉州商人黄景前往高丽，被安置在礼宾省。高丽王说自天圣年后职贡断绝，想派使者与黄景一同来。到这时，罗整上报神宗允许，于是派遣金替主贡。高丽重新与中国交往，从此开始加官天章阁待制。任职七年，调任永兴军之军、青州、颍州、秦州知州，去世，享年65岁。罗整性格温和柔顺，不与人争是非曲直。任发运使时，与副使皮公弼不和，皮公弼调任他路，御使弹劾他借官钱，罗整尽力为他辩白。前公府人见官，曾议论罗整的短处，而前公府的因亲党羽多在罗整管辖范围内，罗整往往举荐他们。有人讥讽他以德报怨，罗整说同僚不和是见解不同，见官所言是他的职责，又有什么怨恨呢？当时舆论佩服他是长者。马仲甫，字子山，庐江人，太子少保马亮的儿子，考中进士，任登封知县。源源道险峻难行，于是故宫凿平为平坦道路，行人觉得便利，为他刻石颂扬。任赵州通判、台州知州、维度之判官。内侍杨永德说，漕船在淮河汴水之间，只有水地铺方便，下诏马仲甫一同前往商议可否，回来说了十余条害处，建议于是搁置。出京任魁州路转运使，年成饥荒，偷粮食的人应当判死罪，马仲甫请求减罪一等，下诏需上奏裁决。又说饥饿羸弱的人被拘禁囚牢，等到报告批复已经死了，请求判决后再上奏。调任淮南转运使。真州、扬州等地土地狭小，出产米少，官府购买多，价格常常上涨，沿江米多的满地，而农民无处出售。马仲甫请求改换购买地点来缓解问题，对两边百姓都有利，朝廷听从。于是由户部判官任发运使，从淮阴经过四州上溯长淮，风浪掀翻船只，每年遭受祸患。马仲甫建议开凿洪泽渠60里，漕运的人感到便利。受天章阁待制，瀛州、秦州知州。古魏地处青塘之南，下人在它的北面，中间有一条通道，稍有警报就断绝。马仲甫找到毕力城旧址，从基川寨修筑城堡，北抵南谷，环绕数百里成为内地，下诏赐名甘谷堡。先前羌人进城贸易都租赁旅店，马仲甫设置馆舍接待，表面显示礼遇厚重，实际上是限制他们。熙宁初年，任亳州、许州、扬州知州，纠察在京行狱之通禁。银台司又任扬州知州，提举重禧官，去世。王居清，字寿明，登州蓬莱人，以进士出身任齐州知州，提举夔州路京东行狱，盐铁判官，建议商人在边境贸易各种货物，允许用家财抵押给官府，发给长期凭证，到卖地一并缴纳征税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出京任扬州知州，改任京东转运使。青州河贯穿城中，苦于泛滥成灾，王居清就在城上建造飞梁，上面设置望楼，下面建造门，按时开闭，人们称颂他的智慧。调任河北路，黄河在漕村决口，王居清设立阮衡二嫂来遏制猛烈的水流，而不与水硬抗，朝廷奖赏他的功劳，将此确立为兜水法。召入受户部副使，提举事宜，升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使。任秦州知州、太原府知府，去世，享年62岁。王居清是庸俗官吏，只是因谈论财力升到侍从官。孙构，字少先，博平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广济军判官，每年收入归田粟600担，孙构只接受100担，其余送给学官。过了很久，任黎州知州，夷人年末数次侵犯边境，用离间击杀了他。蜀帅吕公弼上报其事，升任真州知州。灾年捕获盗贼， 命令他们指认同伙，全部依法惩处，境内因而清平。升度之判官，夔州部宜人梁承秀、李光吉、王延引导升辽入侵，转运判官张申请求诛杀他们。选孙构为转运使，日夜兼程上任，到后派渝州豪强杜安行招募千人前往袭击，自己督率官军和前中兵从后面攻击，斩杀梁承秀，进入讨伐二族，烧毁他们的房屋。余众据守黑崖岭，前兵从小到夜间喧噪尽，李光吉坠崖而死，王衍自负投降，在齐地建立南平军，记录功勋，加官执招文馆，调任湖北转运使。张敦兴办南北江蛮事，孙构劝降议，洽二州，接纳归附州14处。起初渡陈溪时，船毁落水，得到救援才免死，神宗怜悯他，赐帛300匹。北江酋长彭师彦常怀二心，孙构得知向水酋长彭如武与他有仇，发文书让他攻打。彭师彦投降，得到他的下西州地五溪都平定，升级闲殿修撰，赐3品符。交趾入侵，受右谏议大夫、贵州知州，声称将分进合击，指导其巢穴，敌寇听说后退去。因病提举重福公，改任太中大夫，去世享年64岁。张申喜欢功名，勇于开拓视野，西南边境的战事从此开始。张申字叔岩，是建州蒲城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越州通判。百姓苦于牙钱役，张申分类登记户籍，列出应当服役的人，按等级收取钱财来雇人充役，百姓都觉得方便。任襄邑知县，升任夔州路转运判官，因开拓疆土的功劳，加官职级衔院，改任陕西转运副使。被召见应对，皇帝说，朕没有见过你，每次阅览奏章，只有你和蔡挺有所请求建议，让人一目了然，不久将把帅职委托给你，等到入朝辞行，赐给金子官服。第二年人职龙图阁，秦州知州，此前将官贪功，多到羌人地盘打猎射箭，因而引发边境祸患。张申到任后，申明禁令不得违犯，抓到一个在边境上斩首，各部羌人感激喜悦，升任天章阁待制，西州知州。董瞻派鬼张进逼明州，张申前往征讨，董瞻迎战，再错凿城击败他，斩首10000级。元丰初年，加官龙图阁直学士、成都府知府，调任杭州。将要出发，又命他代理经略西河事务，催促他兼程赶路。当时仓促治军，有关部门按资产征调民夫，每户多达数人，百姓多流亡。张申在半路上呈报情况，请求下令剑门之外招抚流亡，没有答复。恰逢灵武军队撤回，才赴任杭州，路过京城，皇帝询问西部事务，回答说，对方势力虽弱，但我军不够精锐，边防未整顿，希望用时间来谋划功业。累官至正义大夫，去世享年72岁。张申生性孝顺有爱，对财务廉洁，平生不购置田产。自从开拓如意地区被提拔任用后，虽有好的言论可记载，终究不能免除舆论批评。苏采，字公佐，是磁州阜阳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兖州观察推官，受职于太守杜衍，任大理降段官。有百姓母亲改嫁后去世，已经安葬，又把棺材倒回家中与父亲合葬，依法当处死。苏采说，儿子娶母亲与父亲合葬，难道与掘墓取材相同吗？请求皇帝宽恕了他。升任审刑院祥义御史台推职官，任儋州知州，提点梓州路益州路刑狱、利州路转运使。文州每年购买羌人马匹，羌人转而买蜀地货物，狡猾的商人上下操纵物价，肆意作奸谋利。苏采建议设置折帛物，平衡货物价格来换马，积弊顿时断绝。入朝判大理寺，任湖北、淮南、成都路转运使，升任侍御史之杂事、判刑部。出使契丹，回来走到半路，听说英宗驾崩，契丹设宴仍用音乐。苏采对送行的人说，两朝是兄弟国家，君臣之义，我和你们是一样的，这种事如果可以忍受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受。于是为他们撤去音乐。升任度支副使，以集贤殿修撰任凤翔知府。回朝纠察在京刑狱， 又出京任潭州、广州知州，多次转官至给侍中，任河南府知府，没有羁押的诉讼。入朝判审刑院，去世。苏采擅长刑名之学，所以多次担任法官，屡次因审理案件受诏褒奖。马从先，字子野，是降服人。少年时致力于学习，父亲应当荫补子孙，他把机会让给弟弟，由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、宿州知州。宿州在淮河、汴水之间，一向难以治理。马从先通过奖励捉拿赌博者、重罪者的办法来搜捕盗贼，禁止宰牛、私铸钱币，非常严厉。发大水，开仓赈济流亡百姓，救活数十万人。任满回朝，任寿州知州，因年老推辞，英宗告谕他说：“听说你政绩很好，寿州比宿州更重要，姑且为朕前去。”到任后，治理如同从前，由太子宾客转任工部侍郎退休。马从先生性整肃严谨，即使盛夏也不赤膊光脚。晚年学佛，预言自己的去世时间，享年76岁去世。论曰：长卿生性崇尚廉洁，以有才能的臣子著称，终是用法刻薄严酷，以善于治理著称，虽然都是能干的官吏，但优劣自现，整合政府都能为国家心力除害。构开始开拓西南边境，甚于是开拓卢仪被提拔任用，虽有其他优点，却不能免除舆论批评。至于夯决断黄河议论，安抚远方百姓，折服邻国使者，历代都有可称道之处，大概是最优秀的吧。沈构，字文通，是钱塘人，因恩应任交涉斋郎，考中进士，廷试第一。大臣认为已做官的不能排在其他世人之前，于是以沈构为第二。任江宁府通判，回朝上奏本志论。仁宗说：近来献文章的大多做诗赋，哪里比得上这十篇书有用？受任极贤孝礼。不久，修起居住，于是人之至告。因父亲沈福获罪受牵连被免官，请求任越州知州，调任杭州。为人疏放俊逸，博学通达，明于吏治，令行禁止。百姓有贫穷不能安葬的，拨给工钱，嫁出孤女数百人，对收养良家子女的昌忧，夺回子女归还父母。善待同僚，他们都乐意尽心尽力做他的耳目，刺探李相长短，细微必知，事情来了立刻决断。禁止捕捞西湖鱼鳖，过去有居民住在湖边，螃蟹夜里进入他的篱笆，恰逢有客来访留宿，一起吃了，早上到府衙，沈构迎上去说：昨夜吃的蟹味道好吗？客人笑着道歉。小百姓犯法，情节稍有不善的，不问法律轻重，就赐字为兵，奸猾之人销声匿迹。提点刑狱居真卿将要查办此事，沈构稍微松弛，赐字的又恢复为名。嘉佑一诏到达，他在城外设立居所，不饮酒吃肉27天，被召任开封府知府，升任龙图阁职学士，治理如杭州一样。早晨起床办公，到中午完毕，出去与亲朋故旧往来，从容谈笑，充裕有余暇，士大夫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受翰林学士，判留内权，遭母丧，英宗怜惜他离去，赏黄金百两，并命他扶灵柩归葬苏州。安葬后，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扶丧未满而去世，享年40岁，世人叹息惋惜。弟弟沈辽，堂弟沈括。沈辽字瑞达，幼年挺立不群，长大后好学交朋友，傲世一世，读左传，班固史书，稍加模仿就能进寺，然后去取阳气，自成一家，志趣高雅，飘飘然有出世之意，绝不喜追求功名。因兄长恩应任兼寿州九岁，吴充任三司使，推荐他监内藏库。熙宁初年，分设审官西院，让他任主簿，当时正重视此官，出使则持符节。沈辽原本受制于王安石，王安石曾赠诗有风流谢安石、潇洒陶渊明的称赞。到王安石执政，变更法令，沈辽与他议论，逐渐违逆其意，日益被疏远，于是因与长官不和而被罢免。过了很久，以太常寺奉礼郎兼杭州军资库，转运使命他代理华亭县。另一位使者恰有旧怨，想用法律条文陷害他，借县民争吵互相牵告，供词牵连到他， 于是罗织罪名。沈辽下狱服罪，被薛官流放永州，遭负丧不能释放。预设才改迁池州，在江湖间滞留多年，更加高傲傲世。到池州后，得九华山、秋浦之间欣赏灵泉，高兴地说：“让我自己选择，也不过如此。”于是，在岐山上建屋，名为云巢，好事者多去游览。沈辽追悔平生不珍爱自己，全部抛弃少年习气，闭门闲居，连笔砚也尘埃满布。偶尔写文章，雄奇俏丽，尤其擅长诗歌。曾巩、苏轼、黄庭坚都与他唱和往来，但终究未再启用。元丰末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沈括字存忠，因父亲恩应任沭阳主簿。沭阳县临近沭水，就是直方士所记载的晋约夷沭的地方，故道漫溢为沼泽。沈括重新修筑了两处水坝，疏浚水道为百曲九堰，来分流节制水源，得到上等田地7000顷。考中进士，编校昭文馆书籍，任馆阁教刊，删定三司条例。旧例每3年交司的制度，有关部门按部级执行，收藏副本，官吏借此谋利。坛下设帷幕，据成树里建园圃，种植彩木，雕刻鸟兽，连绵其间。祭祀前夕，皇帝车驾临市，登端门，陈列仪仗卫队检阅警戒，游玩登赏都不是斋祭所宜。皇帝一见器物，而工匠侍役等60-70人。沈括考察礼制严格，筑城南郊市，于是诏令点检事务，按新事执行，节省数以万计，神宗称号。升任太子中允，检正中书刑房，提举4天监，日官都是市井庸人，对于天文仪器图像大多全然不知。沈括开始设置浑仪、景表、五湖浮漏、昭卫圃，制造新例，征募天下呈报太史战书，混合使用士人，分方计科为5类，后来都得到采用。加官使馆检讨，淮南饥荒，派沈括查访，发放长平仓钱粮，疏浚沟渠，治理荒田，以救水患。升任集贤校礼，查访两镇农田水利，升任太常丞，同修起居住。当时大规模征用民车，百姓不明白官府意图，互相惊扰忧虑。又是一丝担心，蜀盐不能禁止，想填平所有私井，而运借池盐来供给。议论者论述两事如之，都不醒悟。沈括侍奉皇帝身边，皇帝看着他说：“你知道征用民车的事吗？”答道：“知道。”皇帝说：“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请问要用来做什么？”皇帝说：“北边用马取胜，飞车不足以抵挡。”沈括说：“车站的益处见于历代。但古人所说的兵车是轻车，五欲旋转，利于快速。如今民间资车沉重，每天走不了30里，所以世称太平车，只能用于无事之日罢了。”皇帝高兴地说：“别人没有说到这些，朕应当考虑。”于是问蜀盐事，回答说：“填平所有私井而运解盐，使全部由官府出售，确实好。但担心万州、荣州、泸州之间宜人地界的小井尤其多，不能仓促断绝，势必需要增设哨所警戒，臣恐怕所得不够补偿费用。”皇帝点头。第二天两件事都搁置。升任知制告兼通进银台司，从中允到此时才3个月，任河北西路查访使。此前银矿冶炼转运私设官收取利润，沈括说：“靠近宝藏则国家贫穷，其势必然，人多则奸伪丛生，如何检视？朝廷每年赠契丹银数千万，因为它不是北方所产，所以重视而觉得有利。昔日银城县、银方城都陷于彼，如果让他们知道开山取利，则中国的钱币更加贬值，还靠什么碎刺？边境争端将从这里开始。”当时征调晋畿百姓出马被边，百姓以为苦。沈括说：“北地多马而人习其战，如同中国擅长强弩，如今舍弃我们的长处，勉强不能做的事，如何取胜？又边人习武，只以挽弓力量定等次，而未必能穿透皮革，建议以射远入肩为标准。”像这样31件事，诏令全部同意。辽国消息来征河东黄维的，住在馆舍不肯辞行，说必须得到请求才回去。皇帝派沈括前往聘问。沈括到枢密院查阅旧档案， 得到近年所议边界文书，指出以古长城为界，如今所征之地大约30里远，上表论述。皇帝在休息日于天章阁召见应对，高兴地说，大臣很不研究本末，几乎误了国事，命把地图给萧喜看，萧喜的议论才屈服。赐沈括白金1000两出使，到契丹朝廷，契丹宰相杨义杰来商议。沈括得到地界诉讼的档案数十件，预先让力士背诵，杨义杰有所问，就回头让力士回答。另一天再问，也如此。杨义杰无言以对，随口说，几里的都不忍让，却轻易断绝友好吗？沈括说，军队正义则壮，理屈则老。如今北朝抛弃先君的大姓，用威力一使其名，不是我们朝廷的不利。总共6次会谈，契丹知道不能改变，于是放弃皇位而请求天池。沈括于是回朝，在途中画下山川险易迂直，风俗淳朴，人情向背，写成使契丹图抄上奏，授翰林学士、全三司使。曾在丞相府禀报事情，吴充问道，自从免疫令颁布，百姓中诋毁的人还未衰减，这究竟对百姓如何？沈括说，认为不变的只是士大夫和居住在城邑中惯于免除徭役的人，不足忧虑，只有小户本来没有利益，却也要出钱，则值得怜惜。如果全部免除，使他们一点也不参与，就太好了。吴充认为他的说法对，上表推行。蔡却上奏说，沈括手属两端，行事乖张，暗中破坏司农法。于是沈括被外放为集贤院学士、宣州知州。第二年又恢复龙图阁待制，知审官院之职，接着又外放为青州知州，还没上任又改任延州知州。到了延州，沈括把朝廷另外赏赐的钱都用来买酒，让市井良家子弟骑马射箭比赛，有出众才能的，他亲自起身斟酒慰劳。边境军民欢欣鼓舞，纷纷拉弓搭箭，唯恐不能参与。过了一年，能射穿铠甲跳上战车的人达到1000多，都被补充为中军一从，延州的军威名声超过其他州府。因为副总管种鄂西征援助瀛州、幼州的功劳，沈括被加封龙图阁学士。朝廷派出禁卫军来戍守，赏赐了2次，却没有赏赐镇守的士兵。沈括认为禁卫军虽然重要，但年年征战的却是镇守士兵，如今赏赐如此不均，恐怕会引发变乱。于是他藏起诏书，假托朝廷命令赏赐数万名钱，并迅速上报朝廷。皇帝下诏回答说，这是枢密院颁行时的失误，若不是你看清事态关键，一定会扰乱军政。从此以后，来不及请示的事情，沈括都可以自行决断。藩汉将士从皇城时以下，允许他依照职权补授官职。种鄂的军队驻扎在五原，遇到大雪，粮草供应不上，殿直刘归仁率领士兵向南逃跑，20000士兵都溃散进入边塞，百姓十分惊恐。沈括到东郊为河东返回的军队践行，遇到几千名逃兵，他问道，副都总管派你们回去取粮，主管是谁？逃兵回答，在后面。沈括就命令他们各自回到驻地。到了傍晚，回来800人，不到10天，溃散的士兵全部返回。沈括出来检阅军队，刘贵人来了。沈括说，你回去取粮，为什么不拿军服？刘贵人答不上来，沈括将他斩首示众。过了几天，皇帝派内侍刘维简来查问叛逃事件，沈括把情况都报告了。大将景思义、屈真攻下西夏的磨牙、迦卢、浮屠城，沈括建议修筑石堡城以威胁西夏，但给侍中徐喜来了，徐喜想先筑永乐城。皇帝下诏让徐喜保护诸将前去修筑，命令沈括把官署移到边境上，以供应军用。后来徐喜兵败战死，沈括因为西夏军袭击绥德，先去救援，没能援救永乐，被贬为军州团练副使。元佑初年，一任秀州，接着以光禄少卿身份分司南京，在润州居住8年去世，享年65岁。沈括博学善文，对于天文、方志、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卜算，没有不通晓的，都有论著。又记载平日与宾客的谈话为笔谈，多记载朝廷就是前辈官员的出处，流传于世。 李大林，字才元，成都华阳人，考中进士，任绛州推官。杜野安抚河东，推荐他为国子监执讲、穆清宅讲书。文彦博推荐他为秘阁校理。考试举人时，他误收了不押韵的试卷，被贬为监滁州税。不久恢复原职。仁宗曾派使者赐给管阁官员御书，到了李大林家。李大林贫穷，没有仆役，正在自己喂马。使者回去上奏皇帝说，真是廉洁之事。因父母年老，请求出任广安军之军，转任琼州知州。回朝后任群牧判官、开封府推官。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，提拔他为修起居住、晋升之至告，纠察在京刑狱。他上言说，青苗法有害无益，王安石很生气。恰好李定被任命为御史，宋敏求、苏颂香、季风还任命诏书，轮到李大林，李大林也封还了。皇帝批示，去年的诏书说台官不限官职，可有举荐上奏，后来没有审查更改制度。苏颂、李大林共同进言，按旧例台官必须是员外郎、博士，进来的制度虽不限于此，但并不是说选人也允许。李定以初等职官身份超越朝级，越级进入御史台，本朝从未有过。侥幸之门一开，名气有限，怎能满足每个人的心意呢？皇帝又多次下诏告谕，苏颂、李大林仍然争论不已，于是因为屡次阻挠诏命，都被罢免还归本班。李大林以工部郎中身份出京任汝州知州。陈豨进贡丹砂，经过叶县时，其中两箱化为两只野鸡，在山谷间争斗，农夫捕获了他们，人们怀疑农夫是盗贼，将他带上枷锁送到官府。李大林认出了这种奇异现象，审问得到实情，释放了农夫，转任梓州知州，加封级闲殿修撰，又恢复天章阁待制。刚70岁退休，七年后去世。李大林清廉正直，有操守，议论能识大体，因争论李定之事后名声更重，世人将他与宋敏求、苏颂并称为西宁三舍人。吕夏卿，字敬书，泉州晋江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江宁尉，参与编修《唐书》，完成后任职秘阁、同知礼院。仁宗选拔任用大臣，寻求治国之道。吕夏卿陈述五件当时要务，并说天下的形势不能永远安定，应当在祸患发生之前补救弊病，等到祸患发生才想办法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朝廷采纳了他的不少策略。英宗时，历任使馆检讨，同修起居住，知至告。皇帝曾向他询问政事，他回答说，两朝不惜用金帛来与两方边境和好，使百姓免受刀兵之祸，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，希望不要破坏以前的友好关系。出京任颍州知州，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身体一天天缩小，去世时身体只有小孩那么大，享年53岁。吕夏卿的学识长于史学，贯通唐代历史，广采数百家传记杂说，加以折中整理，又通晓谱牒之学，创制了世系诸表，对新唐书的贡献最大。祖无责，字泽之，上蔡人，考中进士高等，历任南康军之军、海州知州，提点淮南广东刑狱、广南转运使，入朝任职级闲院。当时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，祖无责说，前代所封的称号有宗圣、奉圣、崇圣、公圣、包圣。唐开元年间尊孔子为文宣王，于是用祖上的谥号加给后代，不合理制，于是下诏让近臣商议，改为衍圣公。出京任元州知州。自从庆历年间下诏天下设立学校，十年间学校只是空有形式，没有实际的教学。祖无则首先建立学官，招收学生，各郡国的读书风气从此兴盛起来。同修起居住，知至告，加封龙图阁直学士，全知开封府，晋升学士，任郑州、杭州知州。神宗即位，任通晋、瀛台司长官。当初慈臣撰写诰命，允许接受润笔物。王安石与祖无则同任知至告，王安石辞谢一家所送的财物没有成功，心里又不想要，就放在院中的梁上。王安石因丧离职，祖无则将这些财物用作公费。王安石听说后很厌恶他。熙宁初年，王安石执政， 就暗示监司搜集祖无泽的罪状。明州知州苗镇以贪污闻名，御史王子韶出使两浙查访他的情况，此事牵连到祖无泽。王子韶是小人，请求派内侍从京城直接到秀州逮捕审理。苏讼说祖无泽位列侍从，不应当与旧日属官对峙屈职，御史张俭也为他求情，都不被听从。等到案子审结，没有贪污证据，只查出他借用官钱接待下属百姓时不按规矩以及乘船越制罢了，于是被贬为中正军节度副使。王安石还对皇帝说，陛下派一个御史出去就能得到祖无泽的罪过，由此可见朝廷对于事情只要去做，没有做了而没有成效的。不久又恢复光禄卿、秘书监、集贤院学士，主管西京御史台，转任信阳军知军，去世。祖无泽为人好意，对师友情谊深厚，年轻时跟随孙明父学习经术，又跟从木修学习文章。两人死后，他尽力搜求他们的遗文，编次成集，流传于世。他以言语正事成为当时的名臣，因小事被罗织罪名而弃之不用，最终未能再振作，世论为之惋惜。论曰：沈构以文学入世，而长于治理才能。沈括博学多方，贯通幽深之理，运用在政事上又极为开明敏捷。吕夏卿号称史学之才，尤其精通谱牒之学。宋朝的士大夫个人精通其所能，做学问不马虎，所以能够如此。李大林官居封伯之职，能够尽职尽责。祖无泽治理州郡所到之处，能够修整学校，这些都是值得记载的。然而李大林因议论理定是被贬黜，祖无泽因触犯王安石而被废弃终身，从这一点也足以知道二人的贤德了。程师梦，字公辟，无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历任南康军之军、楚州之州，提点魁路行狱。卢荣屡次侵犯渝州，边境使者的治所在万州，相距遥远，有警报常常要过十天才能到达。程师梦上奏将治所迁到渝州。魁州路没有长平仓粮，他建议设置粮仓，恰逢灾年，赈济百姓的粮食不足，他就假托命令调发其他储备粮，不等上报。官吏害怕，说不行。程师梦说，一定要等上报，饿死的人就都死了。最终还是发放了。转任河东路，境地多土山，旁边连接川谷，春夏大雨，河水浑浊如黄河，俗称天河，可以用来灌溉。程师梦出钱开渠筑堰，预计良田18000顷，将此事编成水利图经，颁发给州县。人渡之判官，洪州之州，用石头筑江堤，疏通漳沟，修北闸，以调节水位高低。此后没有水患。判三司都摩堪司接待陪同契丹使者，萧维甫说，白沟这个地方应当属于双方共同所有，如今南朝种植柳树数里，而以北人到界河捕鱼为罪，哪里有这个道理。程师梦说，双方应当遵守誓约，涿郡有案卷可以查证，你抛开文书空口争辩，难道想生事吗？萧维甫惭愧道歉。出京任江西转运使，袁州发生盗案，周立充当盗贼耳目，很久不能抓获。程师梦将几个州吏带上枷锁送进监狱，盗贼立刻被擒获，加封直昭文馆、福州知州，修筑子城，建立学社，政绩在东南地区最好。转任广州知州，广州城被农志高毁坏，后来一旦有警报，百姓惊骇逃窜，历任地方官相继到来，都说土质疏松恶劣，不能筑城。程师梦在广州6年，修筑了西城。等到交趾攻陷雍馆时，听说广州守备坚固，不敢向东进攻。当时程师梦已被召回朝廷，朝廷念及他以前的功劳，任命他为给侍中，集贤殿修撰，判督水监。他出使为契丹皇帝贺生辰，到了涿州，契丹设宴，迎接的人面向正南，涿州官员面向西，宋朝使节面向东。程师梦说，这是轻视我，不肯就坐。从午后一直争到傍晚，随从都变了脸色，程师梦言辞气色更加严厉，呵斥接待人员更改座位，于是改为迎接者与宋朝使节东西相对。第二天，涿州人在郊外践行，程师梦快马驰过，头也不回。涿州人告知雄州，以此为由，程师梦被免职还京。 后来重新启用为越州知州、青州知州，于是退休，以光禄大夫身份去世，享年78岁。程师孟多次治理重要州镇，为政简约而严厉，罪不至死的都不交给属吏处理。揭发隐伏间邪如神，遇到豪强恶霸、不法之徒，必定痛加惩治，直到彻底铲除才罢休。所以所到之处秩序肃然。洪州、福州、广州、越州为他立了生祠。张问，字昌言，襄阳人，以考中进士入仕，任大名府通判。群牧寺的墓地在魏州，年久被百姓侵占，有关部门按旧级清查，但土地多次易主，弃权不明，官吏苟且求成，拿着诏书夺人田地，甚至拆毁房屋，挖掘坟墓。张问到任后，这难道是朝廷的意思吗？于是将情况上报。仁宗告谕大臣说，官吏用心都像张问这样，还担心百姓不安宁吗？立即停止了这种做法，升任提点河北刑狱。黄河决口，有人建议修筑小吴堤，张问说，曹村小吴南北相对，而曹村正当水冲，依赖小吴堤泊，水溢向北流出，所以南堤没有危险。如果修筑小吴，就会左降右伤，南岸将会决口，水河流经畿造成灾害，只可以在孙陈两扫之间筑堤来防备。皇帝将此事交付水官讨论，很久没有决断，小吴堤最终还是溃决了。转任江东、淮南转运使，加封直隶咸院户部判官，又任河北转运使。所辖地区发生地震，黄河两次决口，有人建议调集京东百姓30万，从澶州筑堤到乾宁。张问说，筑堤未必有益，在灾伤之后征发劳役，使百姓贫困，不是好办法。神宗听从了他。张问十年没有奏报考课成绩，皇帝下诏特升他的官，入朝任度支副使，拜及咸殿修撰河东转运使。因贻误军需获罪，贬为光化军之军，不久又任河北转运使。诸葛公权之乱，郡县株连，逮捕数百千人，张问上书申辩，指诛杀首恶。熙宁末年，人沧州知州，自从新法施行，只有张问不迎何时候。年成饥荒，他对皇帝说，百姓只求免受长平注意的苦，反而以流亡为幸事，言辞切直惊人。元丰年间制定官制，王安礼推荐张问可以担任六曹侍郎，神宗因为他喜好不同意见，没有任用，历任河阳知州、潞州知州。元佑初年，任秘书监给事中、累官至正义大夫，去世，享年75岁。张问代己廉洁，曾在敷衍幕府任职，与种世恒交好。父亲去世时，种世恒送给他汝州田十顷，他推辞不接受。出使回来，还没到家，种世恒就去世了。重世恒的儿子仲谷遵照父亲遗命，也不接受田地，田地荒芜了30年。后来汝州知州请求将田拨给学校，朝廷命令归还给种家。熙宁年间，有陈顺瑜、乐金、刘蒙也因异法之事被罢黜。顺瑜字令举，湖州乌城人，学问广博，记忆力强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制科第一名。熙宁三年，以屯田园外郎的身份任山阴知县，诏令等待接替者后回京考试管职。顺瑜推辞说，爵位俸禄和名位器物是用来激励众多士人的，应当显示出极为神圣的态度，怎么能像交付契约一样规定期限呢？他把中书省的文书交还并呈上奏章。青苗法推行时，顺瑜不奉命，上书自我弹劾说，民间借贷财物收取利息最高不过一倍，约定偿还铜钱，而谷物、布匹、余盐、柴草、农具、郭府之类可以夹杂收取。朝廷招募百姓借贷，有关部门约定以中等收成时的价格，而必须偿还铜钱，想如同私家那样夹杂偿还其他物品却不行，所以愚昧的百姓大多至于卖掉田地房屋抵押妻儿。有见识的老人告诫他们的乡党子弟，没有不把借贷视为痛苦的。祖宗制定法令，对于以财物相互借贷，听任按照契约，官府不干预，他们保全百姓的用意如此深远。现在用便利引诱他们，用威刑督促他们，与旧法相比不同了。诏书说，救济百姓的困乏并抑制兼并， 然而让十户为一甲，浮浪无根的人不得给予借贷，那么困乏的人已经不能受到恩惠。这个法令最终施行，更加成为兼并的土壤罢了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天下有偿平仓，并不能让人人按口得到粮食，只是掌握粮价贵贱的权柄，使囤积者不能深藏粮食来谋利罢了。现在散作青苗钱，唯恐不尽，万一饥荒接连到来，一定有乘机高价卖粮的人，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来制止。官府既然发放钱款收取利息，富户藏钱，坐等邻里拖欠的时候，田地房屋妻儿随其意愿而得到，这难道不是为兼并谋利吗？虽然分为夏秋两科，而秋天放款的时间与夏天收款的时间相等，夏天放款的时间与秋天收款的时间相等，不过是辗转计算利息，以发放作为收纳，使我们的百姓终身以至世世代代每年两次缴纳利息钱，没有穷尽。这是另外设立一种赋税来损害天下，不是王道的举措。奏章呈上后，被责罚艰难康俊延九岁，五年后去世。税于起初曾弃官回乡，居住在秀州的白牛村，自号白牛居士。不久后又出事，于是被贬而死。苏轼写文章哭祭他，称他学术才能皆有百人的气度，感慨的想要以身承担天下之事，而人们用来周旋委屈辅助成全他天性的却不够。一次被贬不再复用，士大夫无论认识不认识他，都深深为他悲哀等等。荆南人，在平民时乡里称赞他的品行道义，侍奉母亲极其孝顺。妻子张氏家道中落，带着妹妹跟随自己，荆从未见过他的面。妻子死后，荆在屋外寝食，为他妹妹办嫁妆。嘉佑初年，诏令寻访一役之事，因被推荐而闻名，得到校书郎的官职，任胡杨、赤水二县县令。神宗征求谏言，荆上书以敬畏上天、保护百姓为请，任长葛知县。注意法推行时，荆说提举长平官说此法不便，让他逐条分析，又不答复，并且不肯治理县事，自己陈请辞职而去。提举官弹劾他，诏令剥夺著作左郎。经过十年才恢复官职，兼黄州九岁，已成一郎退休。元佑初年，召他赴朝廷，不去，在家中去世。猛字子明，渤海人，以写辞赋为耻，不肯考进士，学习茂才艺等科，又不愿自我推荐，都转运使刘翔推举一役之事，赵氏的第一，任胡杨知县。长平使者召集各县县令商议免役法，蒙认为不便，不肯参与商议，回去后逐条上奏其害处，随即投下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去，也被剥夺官职。回乡教授学生，赡养亲人讲学，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。元丰二年去世，年仅40岁。门人朋友哀悼他的品行，称他为正思先生。元佑初年，赐给他家帛50匹。苗时忠，字子居，他的祖先从湖关迁到宿州，因恩应任宁陵主簿。县里有条古河久已淤塞，他请求开凿疏导来灌溉农田，获利很大，人们称之为苗公河，调任潞州司法参军。郡守想判一个囚犯死刑，他坚持不可。郡守发怒，责备很严厉，始终说宁可回乡务农，法律不可改变。郡守醒悟而听从了他。熙宁年间，以司农丞的身份出使梓州路，秘密推荐了10名能干的官吏，后来都被提拔任用，人们最终也不知道是他推荐的。鲛人侵犯边境，他被提拔为广西转运副使。军队讨伐鲛人的罪过，驻扎在富良江，很久不前进。始终说军队没有进讨的意图，贼人必然从小路来，趁我们不备，希望侥幸取胜，势穷之后才会投降罢了。秘密防备，不久果然从上流来，战败才投降，调任梓州转运副使。韩存宝讨伐蛮人起地，逗留不前。始终说军队疲惫了，将士露天驻扎不是好计策，存宝不听，最终被处死。林广代替存宝，起地投降后又逃跑了，将士们相视失色。到傍晚，刁斗不响，始终问林广，广说已经丢了贼人，所以放兵追击，顾不上休整罢了。始终说天子把10万军队交付给你，难道以死为勇吗？现在进入义井， 事变不可预测。广醒悟，急忙制止追兵，整顿军队前进。恰逢得到诏书班师，军队行进，时中因运粮道路遥远，创制了暂运法，粮食因此不缺乏。升迁两阶，任发运副使、河东转运使，加职龙图阁，知贵州，进保文阁待制，至户部侍郎。去世。韩志，字献臣，齐州常山人，考中进士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因小事受牵连，被贬监江州税，在路上受官之睦州，又任侍御史。金湖受灾，出京持节安抚。湘中自马氏割据以来，按丁书米，人死产业耗尽，也不能免除，至上奏废除，改任知建院，进天章阁待制。宰相梁士因私情容纳奸人，狄青出身行伍，位置枢密，内侍王守忠升迁不按次序，他都举发弹劾，无所避讳。出京之仓、银二州、升龙图阁直学士，河北都转运使。黄河在商湖决口向北流，议论者想恢复故道，工程将要兴起，只说北流已经安定，突然改变它未必能成功，不如开挖魏州金堤，使分流入故道，分支为两条河，或许可以缓解水患。诏令派使者巡视，按他的策略，只用了3000人，将近一个月完成。入京判都水监，全知开封府，正式精简而治理有方。知河南府，修建永厚陵，费用节省而不扰民，神宗称赞他。回京知审刑院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知徐州，以吏部侍郎退休。智性勤品行温和正直，平时自奉极其简约，将所得的俸禄赏赐买田赡养宗族，赖以存活的人将近百数。退休15年，谢绝人世，读书赋诗自娱，85岁去世。楚建中，字正书，洛阳人，考中进士，知融合县。百姓苦于盐税不均，建中按田亩多少确定轻重，主管敷盐经略司机疑文字，下人来划定疆界，他前往主持其事。众人突然到来，两名骑兵搭箭拉弓对准他，箭中敞开腹部让他们射，说我不怕死。骑兵立即离开，众人佩服他的气量。元昊归附，箭中向府中报告，请求修筑安定。黑水八宝来控鄂东道，下人果然来，听说有防备，不敢进入。多次升迁至提点京东刑狱、盐铁判官。昭陵修建，命他裁定调度，节省数十万。历任魁禄、淮南、京西转运使、晋度之副使。神宗经营西部边境，因建中曾被边臣推荐，召见想任用他，言语不合圣意，出之沧州。很久后，任天章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，知庆州、江宁、承德军，以正义大夫退休。元佑初年，文彦博推荐他为户部侍郎，不接受。去世，年81。张协，字仲举，他的祖先是金陵人，迁居鼎州桃园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江陵推官。年汉饥荒，朝廷派使者安抚，协调陈县上时事，救活数万人。知益阳县，县与眉山西洞接壤，多有蛮寮出没，协按禁地约束，赵瑶人开垦耕种，上报此事未得答复，多次升迁至开封府判官，提点江西刑狱、广东转运使。熙宁年间，张敦攻取南江之地，建李元、义等州，攻克眉山，与杨光铁为敌。协在鼎州居丧，写信给朝中权贵，说南江杀戮过甚，无辜者十之八九，服尸必将，百姓几个月不吃鱼。敦厌恶他的说法，想分工引诱他，于是说协从前任意杨令，首先提出眉山建议，今日成功，始于协。诏赐绢300匹，不久提拔为江淮制置发运副使，改至荆南，又调任广西转运使。当时建广原为顺州，将要筑城，邪说无益，朝廷听从他的意见，因辱骂参军沈耸被罢官回乡。不久以直击贤院之旗，苍二州进直龙图阁，知贵州。入朝觐见皇帝，首先说你从前说顺州不可守，确实如此。当时有进言的人说，海南离人陈备盖舞动求领，过去强盛，且为中国患， 现在请求出兵效力，应当加以安抚接纳，命协处理此事。协派一个人前去叫他，出来后补为牙笑，高兴而去。赵恩为何赏赐这么薄，回答说荒远边地的蛮言没有其他企图，得到这个就足够了。不久罢兵，海外最终无事。很久后，转运使马谟弹劾他处理宜州蛮事失当，罢职之军州。哲宗即位，恢复原职，知凤翔、广州，召为户部侍郎。协所到之处以严正治理，但身闻周纳，狡猾奸诈。又思见苏辙列举他的九条罪状，执政认为协虽无德，但有才可用，未予答复。过了一年，以保文阁代制出为河北都转运使，调之瀛州。湖北西遥叛乱，朝廷依仗协的平素威望，又调之荆南，到都门时突然去世。卢阁，字仲兴，湖州德清人。少年时举童子科，知杭州马亮见到他写的诗，赞叹惊异。秋天共事，马亮秘密告诫主考官不要遗漏籍。阁听说后对人说，因私情被推荐，我以此为耻，离去不救。后两年于是考取首选，到考中进士，年仅16岁。庆历年间知公州蛮人入侵，桂馆骚动，即筹划军需，事先办妥，写信给安抚使杜起，请求修缮各郡城池以及更换不称职的长吏。又说岭外的小郡和四五个不如中原一个大县，没有城池甲兵的防备，将被贼人围困，应当根据远近合并省检。后来农至高来，九郡相继失守，都如阁所忧虑的。知务全二州提点广东刑狱、福建湖南转运使，又请求外任神宗对宰相说，即如此廉洁谦退，应当给予好郡。于是任宣州，以光禄卿退休。因子秉之恩转通义大夫，退居吴地15年。秉人发运使，得请求每年回家省亲一次。后来帅位，请求解除官职中亚。皇帝多次赐诏未免，当时以此为荣。去世年82。秉自重府，未成年时就有美好的声誉。曾拜访讲堂，坐在池厅中，堂说亭沼还算舒适，可惜树木未成。秉说亭沼如同爵位，时机来了或许会有。树木非培植根株不能长成，很像是大夫树立名节。唐品味他的话说，你一定是好人才。考中进士甲科，调任吉州推官、青州长书记，支开封府仓曹参军，浮沉州县20年，无人了解他。王安石得到他壁上的诗，赏识他恬静谦退，当时正设置条例司，他被预选奉命出使淮。这治理严法，与薛相探究利弊，拿出本钱让晒盐的百姓经营，告诫不得私卖，回朝上奏，于是成为定制。检政吏房公事提点两浙，淮东刑狱专门提举严事，执法苛刻严厉，追捕虚吏连坐担保，罪及妻儿，一年中犯法者以千万计。进制至发运副使，东南饥荒，诏令降低上贡米价来收购。并说价格虽贱，贫者终究难以得钱，请求只偿还收购本钱，而用其余赈济。这一年上计，神宗问听说滁州、河州百姓捕蝗虫充饥，有这事吗？回答说有这事，百姓饥饿得很，饿死的人互相诊见。帝悲伤地说，以前只有赵边魏镇说过这事。此前发运使多献银鱼以邀恩宠，并说职责在于督导六路财富，按时上交，哪有银鱼？现在称银鱼的都是正属。请求从此停止进献，只用70万名偿还三司的欠债。加急闲殿修撰，人魏州知州。五路大军西征时，只有金元禄立有战功，升任保文阁代制。西夏境内的葫芦川距离边塞200里，西夏人依仗地势险要遥远而不设防，并派部将姚林、彭孙袭击那里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。升任龙图阁职学士。西夏首领任多维丁率全国兵力入侵，进犯西河路的定西城，并在瓦亭治军，分派2员将领驻扎进边寨，指着西夏军队来的方向说，我明天早晨就坐着等待捷报。到天亮时，敌军果然到来，看到宋军惊讶地说， 这是天兵降临啊。宋军追击攻击，敌军全部奔逃溃散。有人说韦丁已经死了，有人认出了他的衣服，众将请求上报，并说幕府上报战功，最担心不属实，我怎敢用存疑的事情来欺骗朝廷呢？后来查访此事，韦丁果然死了，皇帝下诏褒奖赏赐官服、马匹、金币，并且让他进献缴获的武器铠甲。丙守卫边境时间很长，上表说父亲极年老，请求回乡，调任湖州知州，走了三个驿站，又下诏让他回魏州，慰问赏赐非常优厚。隔听说后，也以大义劝阻他辞官。不久即病重，丙才得以回乡。元佑年间任荆南知州。刘安世弹劾他推行严法残害百姓，降职为代制，提举动萧公去世。论曰，宋朝的人才也算兴盛了。青苗法开始推行时，满朝元老重臣、深明法度的人士引用古今通行的道理，尽力争论却不能阻止，很多人往往自己辞官离去。等到几年之后，法令已经确立，天下也无可奈何了。后来偶尔有在远军任职的官员，还能恳切地为百姓进言。顺于今蒙都平区区县令的身份，极力对抗上级使者，把器官看得像破鞋一样，这绝不是畏惧威势、贪恋俸禄的人能做到的。施梦救活饥民，兴修水利，揭露奸邪，诛除凶恶，所到之处值得称道。出使契丹时，端正坐席礼仪，毅然毫不屈服。时中阻止林广纵兵追击蛮人，深得兵家权变之道。至在建院任职时，弹劾检举无所回避，却有直言大臣的风范。建中凭借雅量退敌，言辞严正，气度刚正，尤其奇特伟岸。邪虽有才能，但身文周纳，阴险狡猾，难道是他的天性如此吗？革始终廉洁谦退，丙却不免阿谀顺从时俗，推行严法残害百姓，父子之间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啊。